现了放量的反弹，同时结构上体现出了明显的分歧，也就是一中天大幅的放量换手，同时券商保险在经历大跌之后，上周四的大跌之后大幅的反弹，那这可能是市场出现短期切换的一个表征啊，这有可能，但我们认为至少是市场选择开始消化这个交易集中度的一个方式。那有了大金融的放量，那科技的集中度终于显得不那么高了。这其实对科技行情而言是好事儿。如果真的回归到金融搭台、成长唱戏的这个行情当中，其实是回到了过去的经验当中的舒适圈当中的，是好事儿。那美伊局势逐渐明朗，在美债利率在向上的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整个有色金属也出现了边际企稳的一个信号。那这个其实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那金银没有顺着美债利率的上涨而明显的下跌。啊，注意我们说的是明显的下跌，那它可能是一个短期触底的信号。那从价格上来看呢，不光是贵金属边际企稳，其实铜价已经在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一个比较稳定的位置之上运行了比较长的时间了，同时也在走一个收敛，也就是等待着一个突破信号的确认。而在金属价格突破之前，我们观察到有色金属的股价率先选择了突破，那这个其实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乐观信号。对于有色而言，长期的逻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破裂，而在美伊冲突结束之后，我们不排除市场会重新回到所谓的去美元化交易的这个逻辑通道当中来。但是啊，我们也要意识到，一方面有色六月份超跌跌破趋势之后，其实客观上是需要一个更强的反弹去做确认的，你不排除这一次只是超跌反弹的这个死猫跳，因为目前还是一个 lower high 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呢，市场目前仍然在交易联储的鹰派预期啊，德银呢认为2026年加息50 BP， 美银甚至认为要加息75 BP， 所以对有色金属而言，我们可以等待两个信号的确认，一个是价格信号确认了底层宏观需求的稳定，如果说铜价向上的出现了突破的信号，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乐观的结果。另一个呢是流动性的信号，由于说市场已经有部分人在压住下一次会议的加息，那也就是说如果下一次会议上有鸽派的表态，或者是弱于预期的通胀和经济数据，都可能是下一波行情的启动信号。在目前的位置上，我们认为至少要把有色重新的放回观察篮子里面，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啊，在跌破了趋势不断的创新低之后，就把它不再放到我们观察的这个样本。